《兰亭序·杀局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尾声，归隐。贞观17年3月，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成功实施了引蛇出洞计划，诱捕了天行盟明藏舵舵主王弘毅，并一举歼灭了明藏舵潜伏在朝中的主要党羽。数日后，朝廷昭告天下，命仍未落网的明藏舵党羽主动向官府自首，朝廷可据其罪行轻重，或酌情减罪，或既往不咎。诏令一下，陆续有100余人投案自首，其中源于朝中任职的9品以上官员27人，留外吏36人，余则士农工商三教九流皆有。至此，王弘毅的残余势力被铲除殆尽，大唐朝廷终于消灭了一个心腹大患。楚离桑在地牢中被关了2天，到了第3天早晨，他在昏睡中被一阵铁链的叮当声惊醒，接着地牢门便打开了，一束阳光蓦然照射进来，晃得他睁不开眼。然后一个熟悉的身影快步走下楼梯，来到了他的面前。明媚的阳光勾勒着他轮廓分明、线条硬朗的脸庞，并且让他的脸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楚离桑毫不犹豫地扑进了他的怀中。
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
用心找，总能找到。萧君墨淡然一笑。
绿袖呢？
放心吧，我让人先送他回兰陵放了。当天，萧君墨便带着楚离桑来到了长安西郊的高阳园，因太子李建成于贞观2年被埋葬在了这里。楚离桑一路上都很忐忑，既纳闷萧君墨怎么没问起徐婉娘的事，又不知道他一旦问起，自己到底该怎么说。萧君墨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便主动对他说，王弘毅已经把芝兰楼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了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萧君墨的眼中并没有泪水，可楚离桑知道这2天他一定在没人的地方把自己的眼泪都哭干了。李建成的墓葬很不起眼，看上去就跟一个普通长安富人的坟茔没什么差别。在李建成的墓旁有2座半新的坟，这里便是徐婉娘和戴丽丝长眠的地方。在他们旁边有2座新坟，里面安葬着痴言和华灵儿。萧君墨在他们的坟前点了香，摆上了祭品，然后静静地站着，这一站便是1个多时辰。楚离桑与他并肩而立，自始至终2人都没有说话。楚离桑知道萧君墨是在心里跟自己的亲生父母说话，这一生他们一家三口还从来没有在一起过，所以萧君墨跟他们一定有说不完的话。不知何时，远处有一支送葬的队伍以礼而来，披麻戴孝的人群高举着丧幡，白色的纸钱在空中飞舞，惨切的哭声远远传来，执着地撕扯着萧君墨和楚离桑的耳膜。接着天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把空旷的原野笼罩得一片迷蒙，直到雨水打湿了双肩，萧君墨才牵着楚离桑的手默默离开。次日，李世民在两仪殿召见了萧君墨，郑重宣布要让他归宗入皇室籍，并拜玄甲卫大将军，封郡王爵。可是出乎李世民意料的是，对于所有这些荣宠和封赏，萧君墨一概谢绝了。李世民大为不解道，
那你想要什么？告诉朕，朕一定满足你。
萧君墨只说了一句话，
臣欲归隐林泉，唯望陛下恩准。
李世民沉默了许久才道，
除此之外，就没别的愿望了吗？
有，臣恳请陛下让李世济、桓蝶衣、罗彪三人官复原职。
此时，桓蝶衣和罗彪已被释放，但仍与李世济一样赋闲在家。
李世民想了想，
朕准了。还有吗？
还有，恳请陛下也让房相公官复原职。
房玄龄？
李世民诧异，
你跟他也有私交？
回陛下，臣与房相公并无任何交集，更谈不上私交。
臣斗胆进言，只是希望我大唐朝廷能够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。
其次，臣更希望我朝能进一步澄清吏治，加强科举取士的公平与公正，让天下的寒门子弟皆能以其真才实学获取上升之阶，不至于被终身埋没。
李世民总算听明白了，在当今的满朝文武中，房玄龄是为数不多的进士出身的人之一，早在隋文帝时便以进士之身入仕，当时年仅18岁，其家世背景也很普通，并非出自士族高门。所以萧君谟帮房玄龄说话，用意并不在房玄龄身上，而是借此进谏，暗示朝廷的吏治还不够清明，科举取士还不够公平公正，以致权贵子弟阻断了寒门士子的上升通道。实际上，对这些不公现象，李世民向来也是深恶痛绝，所以自即位后，他便非常重视科举，且屡屡打压士族，目的便是给真有才学的寒门子弟打开一条上升通道。然而，历史的阴袭很难在短时间内打破，源自南北朝的门第观念至今占据人心，因而也一直左右着大唐官场的风气和规则。如此种种，李世民又何尝不想改变呢？
你的意思朕明白了。
李世民淡淡道，房玄龄的事朕会考虑。
谢陛下。
萧君谟现在无官无爵，只是一介布衣，能把话说到这份上也就够了，再无需多言。
三天后，王弘毅被押赴西市开刀问斩。
午时空中烈日高悬，刑场设在西市的一个十字街口，长安的士绅百姓早就听说了王弘毅的大名，也在口耳相传中把他描绘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大魔头，于是一大早就把刑场围得水泄不通。可很多人看到他的真容后都大失所望，觉得惊动朝野、祸乱天下的大魔头绝不该长得如此普通。萧君谟征得李世民的特许后，带着楚离桑来到了刑场，来送王弘毅最后一程。无论王弘毅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，他终归是楚离桑的父亲，也是他在这世上的最后一个亲人。王弘毅披头散发，被绑在行刑台的一根大柱上，正午的阳光把他晒得满脸通红。萧君谟把刽子手支到了一旁，好让他们父女单独说几句话。可是楚离桑在王弘毅面前站了好一会儿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唯独眼里一直有晶莹的东西在闪烁。王弘毅微笑地看着他道，
桑儿，别难过，爹马上就要去跟你娘团聚了，你应该替爹高兴才对。
你别误会，我没难过，只是今天的日头太刺眼了。
楚离桑冷冷道，
桑儿，你能来送爹最后一程，爹就心满意足了。
王弘毅依旧笑道，
爹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不能送你出嫁，好在萧郎是个不错的年轻人，你好好跟他过日子，爹也就放心了。
是他设计抓了你， 你不恨他吗？
恨，当然恨。
王弘毅哈哈一笑，
哈哈哈，可一想到他能帮我照顾女儿，还能让我女儿幸福，我就恨不起来了，甚至啊，还有点感激他。
楚离桑知道他说的是真心话，便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，赶紧别过身去。
桑儿，爹就要走了，你还从来没叫过爹呢。
王弘毅露出祈求的眼神，
这辈子就叫这么一次，好吗？
楚离桑捂着嘴，双肩剧烈地颤抖了起来。此时午时三刻临近，监刑官已经在催促萧君墨离开了。萧君墨走到楚离桑身边，抚了抚他的肩，想说什么，却终究没说出来。忽然，楚离桑毅然转身，走到王弘毅面前，低声道：“
见到我娘后，好好跟她认个错，然后告诉娘，就说女儿已经原谅你了。”
听他这么一说，王弘毅的眼中立刻泛出惊喜的泪光，一边频频点头，一边抱着更大的期望，等着他再说下去。可是楚离桑的勇气却好像一下就用光了，后面的话堵在了舌根，愣是说不出来。王弘毅眼中的希望之火渐渐暗淡了下去。
午时三刻已到，验明正身，开刀问斩。
监刑官的声音高高响起，刑场四周的围观百姓发出了一阵兴奋的骚动。刽子手大步朝王弘毅走了过来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楚离桑脱口而出：“
爹，一路走好。”
说完，他便一把拉起萧君墨，头也不回地走下了行刑台。王弘毅仰天大笑，笑声在刑场的上空回荡。萧君墨和楚离桑就在这笑声中离开了十字街口，转眼便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。
《兰亭序》第三部《长安乱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徐欢，月银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